这只是借这个机会哈，稍微讲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往向轮回。往向轮回呢，再来就是什么？惑颠倒故。惑就是疑惑的惑，有没有？像我刚刚讲到那个，譬如说居士买东西来，对不对？师父你吃，你有些居士是这样子的。师父你吃这个，哎呀，这个多好吃，这个多有营养，这个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哎，有时候看他们买了那个树啊，树粽子啊，哈，树粽子。那我这个老人家的胃炎又不能吃那个糯米的，我一吃下去，我今天整天都阿弥陀佛了，整天就在那边一直打嗝啊，然后就在那边很不舒服，我就不敢吃。所以你吃啊，这个多好吃，这个是哪里最有名？我特地去跑到那里去，拿来给你吃的，完蛋了。吃一口也不是，你吃过一口的东西，你人家谁吃啊？好，那我不吃，我坚持不吃的时候，就产生什么？就产生惑颠倒。怎么惑颠倒呢？别人买来的食物都吃，我买来的食物都不吃。好，食物呢偏心。师父怎么样？嘿，你看，又把我的东西，我要给他吃的东西，又给别人吃的。他不懂得说啊，事实上，给最需要的人是最大的布施，对不对？给恰当的人都能够把它运用得很好，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全部要塞到我这里？我一个人肚子有限呢，我还要存十方的福报啊。那像这样子就起了什么？起什么？起疑惑，种种的疑惑啊，就成了颠倒。好，这种颠倒呢，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不对，对不起，和合意成八万四千浅劫乱想啊，和合意成，他为什么讲意呢？就意就是意念的意啊，就像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因为呢。我们那个花生啊，但不知道也放了半年一年有了啦齁，那我就在想说这些花生怎么办呢，我一直想要把它推销出去，然后通常那些居士来，他没看到我动手他们就不敢吃，就那次大概有四个居士一起上山来，他们在问问题当中，我就趁着他们自己互相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剥了大概四颗花生而已，就吃了那四颗花生，因为它已经软了嘛。好，我就叫他们，你吃，这个很好吃，这个很香，这样子哈。好了，下一次呢，在那一群当中的居士其中一个啊，上山来就买了好多包的花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好，然后呢，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师傅，某某居士说，唐觉师傅喜欢吃花生。”我一听，我几时说我喜欢吃花生？说那天看到你吃啊，我说那天我吃了几粒。势力啊，势力就说我喜欢吃花生，看冤不冤枉、啊、那些花生现在又摆着了。呵呵，这个就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讲到九十六种外道，九十六种外道的原因怎么来，你们知道吗？本来是一个出家沙门啊，就是出家人，那个出家人本来就是很具威仪嘛，穿袈裟嘛，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在山上啊修行，他要下山的时候去碰到强盗，去碰到强盗的时候呢，那强盗呢就把他的衣服给抢去了，抢去了之后，那这个沙门就没有衣服穿了，对不对？那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呢，自己做那个农事的人呢、他一看到现在出家人不穿衣服修行了，好，他们就学有样学样嘛，现在大概都是不穿衣服，就来了一个裸行外道。印度不是有那个裸行外道吗？好，让自己身上都没有穿衣服在那边晒啊。好，事实上现在还有那个什么，在哪一个国家啊，还推动那个天体营。好，我想这个天体营里面的众生大概有很多是裸行外道的那种转世，那种想久了那种因缘去转世。好了，他过一段时间他走，因为很热啊，很热，你们知道吗？好，没有穿衣服又很热。所以他就去拔个树叶，把身体稍微遮挡一下，然后呢，就这样，好像在，拜托太阳，你不要这么热好不好？你别这么热，你这么热来就很麻烦。好，就来了一个，你看，现在出家人是拜太阳啊，这拜火啊，好， 就是晚上因为没穿衣服就冷嘛，他就烧火，烧火起来就是就像，然后很多人一看到，哦，现在出家人在拜火了，就拜火，又一个外道出来，一个拜太阳的外道出来，沿路呢从山上走到山脚下，进入城市里面，96种外道就这样形成。那你们看，这不是那个出家人的过失，只能是说什么因缘和合，因缘到了没办法啊。那么往向轮回呢啊，就产生什么顶颠倒固。顶颠倒固事实上呢，它没有实质的事情，只是一个影子，乃至于说捕风捉影的事情。我相信你们也体会很多，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那时候孔子呢带领颜回啊，那么要去一个地方教化众生。那一天呢，那个颜回呢就亲自帮孔子在煮粥啊，煮煮煮，然后呢正好在煮的时候呢，那个孔子就从窗下走过去啊。那孔子从窗下走过去，以前的那种尊师重道啊，真的不是我们现在能学的，我们现在人真的做不到。那孔子走过去的时候啊，那个正好就看到那个颜回呢，就掏起那个他煮稀粥嘛，掏起一点点那种小稀粒米饭闻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塞到口里面去。好，然后呢孔子一看他就没有作声。那一天呢，大概他的学生啊，子路他们那群人全部到齐之后啊，孔子呢就指责颜回说呢，他不尊师重道，他自己吃过的东西已经是属于不敬之食了，还拿来供养老师。他这样尝过的东西呢要供养老师，就是属于不敬之食，你要用供养师父，都是用最新鲜的最干净的。好，那么子路呢是非常莽撞的，他一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要打颜回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颜回就说，哎呀老师，你是不是可以听我讲解一下啊，为什么你刚好会看到那段的因缘。他说好啊，那你说说看。他说因为呢我刚刚在煮那个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粒东西掉下去，好，我以为那个是脏东西，所以我给它舀起来看看，它是一个脏东西没有错，但是因为我怕它污染到其他地方，所以我就自己塞，把那个脏东西的那一部分就塞进他的肚子里面就对了，那他要留干净的给他的老师。好，那时候孔子就讲一句非常啊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亲眼所见啊都还不是事实，何况道听途说。听明白吗？你看孔子是从窗下看到那个颜回在那边指，好，他亲眼所见都还不是事实，何况是道听途说。这样你们明白吗？哎呀，圣人教诲弟子就是用这一招，那我不是圣人就借他们这一招。好，这个叫什么影颠倒固，因为他看到的只是那个影子作用，他就认为这个学生不尊重自己。事实上孔子心里明白，他心里明白这个学生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呢孔子在所有的弟子当中以颜回为第一，他不贪得这些的，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志的人，他怎么会不知道颜回的个性。好，那么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我们说什么，说什么影射作用，这样听明白吗？通常我们很容易影射别人啊，但是呢都忘了影射自己。好，影颠倒固，和合异成啊，这种异成呢他不讲其他的，他讲回忆，他用忆回忆的忆，异成八万世间浅劫乱象，浅就是潜伏，劫就是打劫。他呢看到那个影像的时候呢，看到任何一种影像，好，那他就潜在的他的意识当中呢，以前的那种劫伏啊就又起来了，潜就是潜伏的意思。好，那么这个也很容易用一个比喻， 譬如说我们讲到鬼，好，你们谁看过鬼？可能看一个风的影子。讲到这个来讲，对，前一阵子呢，就有一个学生，他上山去呢，说要跟我们出家，要出家要修行啊。我就跟他讲，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讲的是实在话，我跟他讲说，你知道我这里早期训练学生的时候怎么训练吗？他说您怎么训练啊？在早期呢，我们住那里的时候，第一个没有电灯，好，什么电的东西都没有，好，那当然呢，没有电灯的话就不会有路灯咯，对不对？那我还训练学生在早上三点多的时候起床，然后不拿手电筒的直接走到河边去刷牙洗脸。你看多恐怖啊，那个一蹲下去啊，上面风一吹，那月光再照下来，那个树影照到河里面，然后在河里面再显现出来影子的时候，你看那恐怖恐怖啊，你们很难想象的恐怖，真的很恐怖。好，那早期那个学生呢，有这样经过这样训练之后啊，现在出去都是大丈夫。他一听到这一点，他说那师傅我回去考虑好了。我说好了，那你回去好好考虑好了。为什么？因为他被什么，他被影颠倒嘛。在他脑海中呢，他一看到那些风吹草动，在他的心海的那种影子当中马上回射出来，就是意什么，回忆起来，浅结，浅在那个意志打结了。打什么结？打一个鬼的结。所以我就有时候呢会突发奇想，告诉一些学生，父母骗我们，我们骗下一代，下一代再骗下一代，然后我们又出生给他做下一代，然后我们又给人家骗，就是这样子的教育。以前呢，就晚上的时候想喜欢玩嘛，小时候嘛喜欢玩，那到晚上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了，就要爸爸讲故事啊，就要妈妈讲个什么啊，唱个歌啊，然后就玩个歌仔戏啊什么的。他们被我们弄烦了，因为三四个小孩子就很烦了、啊、你们现在一个哪算烦，不一个有时候也很烦。好，我们三四个弄到最后他们很烦，就说他不睡觉警察来了。好，从小就开始怕警察，几乎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这种经验，从小就开始好怕警察。所以我从小立志愿就是我要当警察，因为警察最大，大过父母亲，警察来了。其实那时候连警察的影子也没看过，到国小啊，那个警察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那你看父母亲他要，但是他要教导这个小孩子，他没有用骗的方法真的不行。你老实跟他讲讲不通，他没有办法，就互相一直欺骗，这样欺骗来欺骗去。然后呢，就曾经有一个居士啊，那是一个越南的居士，他年纪很大，七十多岁，不过那思想非常固执。他跟我讲，他说那师父照你这么说的话，是吧，那我们呵斥小孩子，那我们也受那个果报咯。我说当然了、啊、你以前做小孩子你不是给人呵斥吗？几时谁要互相当父母，谁知道啊。啊、他听不懂这个意思，他后来他很生气，愤而离席，不听我讲了，走了。后来我去跟他求忏，我说：“哎，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起烦恼。”你们听得懂这个比喻吗？哪不是啊？你现在呵斥那个小孩子，你骂他，如果呢，你是用你骂他之后，你有跟他讲理，让他明白错在哪里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怨解开。如果没有他那个怨还存在，他骂下一代的小孩子，再骂下一代小孩子，几时之后，可能几时之后换你做他的小孩子、啊、会不会啊？很快的，真的很快的。好，不然的话，万一换你化成那个狗啊猫啊什么的，那还不是你被呵斥吗？还不是互相呵斥。所以他讲说，和合一成， 八万四千浅劫，好，浅就是潜伏，劫就是呢纠缠不已，纠缠不开啊。所以我们的思想哈，宁愿建议你们呢，好，多念佛，多看佛，总会比你胡思乱想好啊。好，来，如是故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好，如是呢，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就有想想出来的相状相貌劫难，就是这种出生的因缘流转国土，在我们这个国土当中，什么样的众生呢？神鬼精灵，有没有？好，其类充塞。那前想呢，前想就是属于隐伏性的，就是鬼神，结想的话就是精灵，精灵喜欢调皮。好，这个在后面我们都会讲到哈，还会再讲到。再来我们看第八，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完成八万四千孤搞乱想，如是故有无想劫难，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啊，这一类的众生啊也很多啊。他说愚钝轮回，愚痴啊，钝根的众生啊，因为这样子而轮回，久想不化叫做愚。什么叫久想不化呢？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就在那边钻牛角尖，就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曾经有一次呢，有一个祖师呢出去参学呢，开悟之后回来，有一天呢，就看他的师父呢在看经典，啊，正好有一只蜜蜂呢在那个他的窗户上这边钻钻钻钻，钻不出去。他就讲，嗨，天空何其大，钻固执何用啊？外面的空间何其大，你钻那个固执做什么用？固执就是老的那种纸啊。虽然讲的是在讲那只蜜蜂，事实上影射就是在影射他的师父。你光看那个文字有什么用？你不去体验，你不去好好老实修行证悟，你钻那个固执有什么用？他那师父一听，这徒弟怎么好像回来之后说话都不同了，就非常有智慧这样。一问之下才知道啊，他这个徒弟已经开悟了。那么那个师父呢，那个师父倒是一个人哦，一个不是普通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听到他这个徒弟呢在另外的师父那里开悟之后呢，他马上集大众生，他反拜他这个徒弟为师。这个人将来就是会有成就的。为什么？拉得下面子问题。世间人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呢，事情啊，哎呀，互相的纠葛，就是因为面子问题这一关突不破。我常常会讲啊，你的面子全部整个脸好了，让你全部刮下来，那量秤上称一称，值不了几分几厘呀。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呢？好了，先关掉一下。好，那么。久想不化名愚，故离不回名钝。久想不化呢，就是一件事情想了老半天，它就是不消化，就是一天到晚在那件事情上在那边钻呢，就钻那个固执，叫做愚，那种叫愚痴的。所以你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那时候不要想，干什么呢？先放下，好，看是要念佛啊，拜佛，或者是出去散步。想不通暂时就不要想了，就放下，要不然你头脑会炸的，很痛啊。然后故离不回，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要这样子，那个叫钝。为什么会钝呢？本来不是钝，本来是锐。那因为他常常去碰到石头，碰久了就会变成钝，因为他不会碰到事情的时候他稍微回转一下，他就猛碰猛碰，所以就什么故离不回，碰到事情他就不回转，碰碰碰碰久了就钝了，这样叫愚钝轮回，听明白吗？好，痴颠倒故，这样子的人叫做愚痴。啊，我们讲到愚痴了，上次有讲到说，所谓的痴呢，就是知见上有毛病了。什么叫知见上有毛病呢？我执就是知见上有毛病， 你凡事呢执着我的对别人的不对，那个时候就要准备顿了。别人不接受你的建议你就去顿啊，这种顿呢还有就是炖汤的炖啊，也加一个火，炖久了它就烂了。和和完成，好，这顽就是顽固的顽啊，这样子的个性的众生非常的顽固。为什么它会产生八万四千？事实上佛陀在讲八万四千并不是有八万四千这么多的众生，而讲的是我们色身上回护作用的众生，有没有？我们一直讲吗？每一个众生身上有八万四千众生，常识保持有八万四千众生，但是对能够观察更深入的佛陀讲八万四千护，但是对更能够维系观察的啊，到那个尘沙的这一方面的众生，佛陀就讲尘沙众生，有没有？那么他讲到和合完成，因为顽固呢就成就什么孤搞乱想，孤搞啊，孤就是呢那个孤荣的孤，什么孤荣的孤，就是树叶枯掉的那种枯，槁就是槁木死灰的那个槁，就产生这样，就你们周围很容易碰到吧。有啊，在座这里就有一个孤槁乱想。好，我觉得我倒还好，我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的人是这样啊，坚固的执着我见，这个就是坚固我执，认为我这个色身生命是我所拥有，乃至于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乃至于我可以活到非常的长寿，这样子的众生属于孤槁众生。好，如是故有无想劫难。他想久了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呢？就沉溺在那件事情上，其他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观察到了。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本来呢，好，我们清净朗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十方东西南北左右十方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可是当你在打这个妄想，这件事情想不开，譬如说我要去买那件衣服，你所有的思想就是我要去买那件衣服，可是偏偏那件衣服又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是法国牌的，光那个牌子就价值几万块。好，那你因为要买那个牌子下来，事实上不是那件衣服好不好看，只是为了那个牌子拿出去，欸，说不定二手货还很贵啊，现在有人是这样子的哈。可是通常啊，他们在穿那个什么很名牌的，所谓的名牌有一个名称能够打出世界的这种名牌的衣服，在我那看起来都很丑，哦，真的很丑欸，不是开玩笑，就很简单嘛，就一个短袖，然后就一个短短的衣服。我有时候在想，现在人真的福报差到这种程度啊，布越少钱越贵啊。嗯，但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什么中空装吗？那不是布越少吗？但是那一件又越贵啊，那好贵啊，那一件有时候一件都要几千块，你看的是粗麻布，你为什么要去买那种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要那个名牌。那我就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整个思想是我如何去把那个衣服给买下来，我如何存够那个钱。那个时候你必须牺牲，可能你去开 party 能够尽快吃，为什么？因为那件衣服刚刚好而已，你不能吃太多。好，可能你要牺牲很多的周末啊，能够去 shopping， 能够去逛逛的机会，可能你要牺牲更多的时间啊，去打工，因为那名牌很贵嘛，为了要那个牌，啊，去打工干什么？多一点钱，零用钱啊，不然不够啊。你要牺牲多少？就是十方当中最少要牺牲五方、六方、九方，只成就那一方，这个叫孤槁。听明白吗？其他的地方都枯了，只有这个地方好像觉得自己很对，坚固的执着。我曾经看过一个居士哈，那个居士真的阿弥陀佛。他那个衣服啊，可以开一间服饰店的。好，曾经呢买鞋子啊，每一套衣服要配一双鞋子，然后呢买那个鞋子多到什么程度呢？前年买的还没穿已经发霉，然后拿去丢掉。听明白吗？前年买的，然后呢还没有机会穿到，已经发霉，发霉 他那种是用那个橡胶，有没有？就是那个强力粘胶粘的啊，它一发霉，它就没有作用，皮就软了嘛。皮软了之后，它就松松散散，然后就拿去丢掉，没有穿过。但是呢，偶尔人家要借一件来穿，不行。十年前买的衣服还没有穿到哦，十年前买的衣服还没穿到，你偶尔去给他拿来穿的时候，在他面前走过，这我的衣服你怎么可以穿？哎呀，十年前买的衣服还记得。像这样子的众生哦，在我们看起来他真的非常愚痴呢。他没有其他的事啊，他就是买衣服买鞋子，就这一件配那一件，到最后现在没钱了，以前一天花都花十多万，现在没有钱了，哼，然后去到菜市场还是一样买，还是一样买，一件250也好，然后买下来都不穿的，就是买。这个叫什么？孤搞，很可怜。如是故有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像这样子呢就有无想，因为他没有，他的智慧已经愚痴了，他不会再去开发新的智慧出来，叫做无想。下一B 面忘了录就完全了，然后有的是 B 面又给我重录了一半，然后那一节25分钟要我重讲。通常有时候你们听到录音大会只有一个人的声音，那个人是重讲的，然后那段时间不但前面的要重讲，后面的还要再补讲，唉，所以这一点麻烦你稍微注意一下哈。像，哎，因为你最好不要打妄想的时候，所以他用这样子，用那种全部的精神的时候，就化为什么？化为土木金石之类。那种思想非常顽固，而且呢带有火性的，它会化成什么？化成石头。但是它那种思想有一点软的弹性的，会化成那个金类的固体。啊，对，补充一下，那天我们讲到说，像石头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那种，固体哈，经过那个火烧的时候，事实上是水，不是液体哦，是真的是水。哈，你烧过金子吗？什么样的水？就是纯水哦，真的是纯水。好，然后你放下去冷固之后，它才会。我看到的是水，那天我也讲到是液体，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水，因为呢，它那个高温下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小水滴，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就变成水。好，那么如果呢，哈。这个宁晚不化的人呢，啊，他还多半呢有很深的那种郁，那种郁态的话，他就身上含的水分会多一点，就化成木。好，然后呢，如果，啊，这个众生呢，他本身的那种思想还很，就是说很粗糙，然后呢，就是大概是土一半，然后呢那个水一半的话。大部分会化成土木金石，就这样来。那么你们会觉得很奇怪，那这样子的话，石头是有生命的咯，石头也是妄想结成。好，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好，我们稍微讲一下水晶的问题。好，因为最近水晶实在流行的太厉害。好，我有讲过，那天我有讲过好像不是在讲课当中讲，我稍微提到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先弄桥，有没有？在我们那条路上，想要先把桥造起来。好，那我不是说看到一个挖石头的人吗？好，挖石头那个人，然后他就跑过溪，然后呢，后来很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居然又把那颗石头抱回去，有没有？你们记得这个事情吗？好，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能这么准确的？他那个三个人哈，我记得那一次他们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我不太记得了，就三个人以上。他一到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他那个木锹啊，那个叫什么锹？一个圆锹，不是圆锹，他那个长长的，好，因为这是有一点像斧头，又不是斧头，这样手可以拿的。他这样一挖下去。 他到那个地方，我们看都是泥土，他有办法这样一挖下去就知道一颗石头在那边，而且是他们要的那种石头。我心里就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你们说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久住其处，久住其处啊，路很熟嘛，听明白吗？好，那所以很多人呢，他讲到说，这个水晶的磁场啊，能够改变人很多的因缘啊，能够改变地理风水，能够改变你的事业。曾经有人举这么一个例子，说那个埃及艳后哈，那个埃及艳后呢，她在用那个水晶球啊，她在专心一意思想凝住心神的时候，她有办法从水晶球里面读出3000年前的记忆体。我说，你们仔细用智慧去观察一下，当我们人非常临近的时候，临近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干扰你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清静的时候，任何一点点小的思想、小的声音都能入你耳根。讲好听一点是稍微的天耳通吧，讲好听一点，事实上还不是，那个就是那个还不是属于天耳通，不就是说类似这一方面的那种经验。那么无形的众生，我们刚刚讲到神鬼精灵，因为它是用影子往向轮回，所以他们会产生声音吗？会，他们互相的交错的时候摩擦也会产生声音，只是我们的粗糙，我们的感觉太粗而不觉察，而没有觉察到。我们讲水晶，水中的精华，它经过那个水几万年、几百万年这样互相的冲击摩擦、冲击摩擦之后，本来水是液体，对不对？经过这样子的摩擦，譬如说地底下，我们讲那个钟乳石洞，这附近不是那个钟乳石洞，它因为地底下那种没有空气之下，它还在互相摩擦，就产生什么？本来是水变成固体，对吗？水变成固体之后，事实上我们讲寒冰地狱哪里看，就在那里。那种寒冷哈，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明白。然后呢，已经变成什么？这种孤搞乱想的那种想地狱，已经变成那种想地狱，坚固执着在那里。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埃及艳后她所读出的，并不是3000年前水晶的记忆体，而是那里面的地狱道众生。还在那里，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你们听得明白吗？他那个有一点深哈，都听不明白。好，再讲仔细一点。埃及艳后从那个水晶球里面读出3000年前所发生变故的事情。好，譬如说，现在有一些人能够从古迹当中，乃至现在有一些人都有办法去找到那个玛雅文化的那种遗产，有没有？为什么他们能找到？因为入手，肯定最容易的，因为路很熟。乃至于前不久有一个英国的乡下农人，哈、哦，那么他常常呢梦见了，在他睡梦的时候，整个所有运作平息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个第八意识会产生作用。就浮现他以前的记忆体。好，然后呢，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纪录片，他那个农人，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他一看到就说，这个是哪里，这个是哪里，诶，这个是以前他当兵的时候哈、哦、他当兵的时候当守卫，然后呢，他的记忆体里面呢，那有很多考古学家还不知道那个小房子是做什么用，他都能办法讲出说那个小房子是做什么用。后来人家呢，因为要研究他这个记忆体，所以呢免费的，就是说带他去旅游那个地方。好，然后他还说哪里有一个地下室，那个时候他是在那个小房子面前，那个小房子就是守卫室旁边，就是什么，他就是在那里被刺死的，怎么样，他能够明白。好，那讲到这个因缘的时候，就讲到说埃及艳后他为什么能够读出水晶里面那个因缘， 就是那些众生在那刹那来不及思考的时候死在那里，他那种思想就是在那里。这种情况最容易产生在哪里？火山爆发，那个什么是吗？那个什么海啸啊，好、哦、旋风啊，这一类的众生一凝固下去，突然间不知不觉就死了，而他不知道自己死了，他不知道自己死了，所以他那种思想精神力还非常旺盛。这样听明白了吗？就像我住的那条溪啊，我住的那条溪哈、啊，啊，我们住的地方也算是很有意思。我们住的那一座小山呢，啊，它那个石头呢，我在那里之后啊，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跟你们讲过吗？哈、啊，你们曾经看过那个石头晒到太阳，然后就融化了没有？我那里的石头都是这样。所以没有所谓的海枯石烂的，不必海枯石烂的。那种石头只要照到太阳哈，一个礼拜啊，一个月之后哈，就融化了，融化成泥土。所以我住的那个地方非常贫瘠，好，但是我住的那个地方的隔壁后山，那个土啊就非常的肥沃，对我们的前山也非常肥沃，就是我住的那一块地是这样子的。非常干的一个地方，好，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它是很多条溪汇合处，很多条溪汇合处。好，我们上面这条溪呢，产一种石头叫黑龟甲石。黑龟甲石里面有那种结晶哦，是属于一种水晶的结晶，但是会有那种看起来外面像形状像乌龟啊，有那种乌龟龟壳的那种花纹。前面正面这条溪是产那个黄龟甲石，那个石头是黄色的，那个黑色的哈、哦，它上面会有那种好像类似水晶那种结晶，黄色的这种也会有，但是是不同，就这样子隔一条溪就不同。但是在下面横的这一条溪是什么呢？产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化石，2万年前深海底里面的化石。那你就知道我住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了吧？那有时候呢，我会到溪里面去捡一些石头，然后呢，庄严一下我们那个道场。常常呢，我很容易在那些石头里面发现什么？发现以前海底火山爆发，好，然后就突然间融化的岩浆，然后突然间死在那里面的螃蟹啦，那些鱼的化石就印在那石头的表面上。好，还有呢。记得有一次、啊、看到，我以为是莲花，后来不是，后来才知道是水母。人几万年前不懂的那种水母，它那个背面就像那个莲花，就像那个石头突然间这样压下去，有没有？那因为呢，山力自然的原因呢，又把它剖开，正面剖开，那我们看到的是两面的，好像那种水母的化石。那像这种情况之下，那里面的众生是不是就解脱了？没有，就像我们在讲那个什么地主神一样，守尸鬼，很多的众生都是这种情况之下，水晶里面的因缘亦复如是，所以它有寒气，它有一股寒气。那寒气呢，现在人都把它讲成是磁场，它那个寒气很强，那寒气跟我们人体的磁场是形成对比，也就是说你现在你身上有多热，你就感受到它那个寒气多强，听明白吗？如果呢你心中跟你身上你都没有去思想，这些都没有去运作的时候，它那个寒气对你没有作用，你也不觉得它凉，只是这样稍微冰冰嘛，因为水嘛，就你所摸到的那个水晶是跟水一样的温度差不多。这样你们能明了了吗？还去封水晶吗？水晶不过也是七宝之一啊，是很美，但是呢不要为那些文字所迷惑，听得懂吗？拿来做七宝供养佛、啊、供养菩萨、供养圣僧罗汉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以宝供养，但是不要去迷惑那些说什么、那个是什么磁场多大能够改变，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去买一个你一买你就已经撩紧了啦，好，去买一个 你曾经为了要改运啊，自己弄一个七星盘，那里弄个什么，这里弄个什么，哎，阿弥陀佛。我不是说啊，水晶完全没有功用，没有功用，我不是这么说，而是说当你们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用一下你们的智慧去思考一下。好，再来。好，所以说呢，因为愚痴啊颠倒的原因，就产生什么精神，他现在在讲用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他不讲用色身，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第九类众生。第九类众生啊，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为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劫难，流转国土，诸随母等以瞎为目，其类充塞。好，第九类的众生叫做相待轮回。什么叫相待呢？就互相等待。很多人有这种思想，你欺骗别人。譬如我刚刚也已经有讲到，什么叫欺骗别人呢？好，譬如说我问你，诶，你要不要吃橘子？你心里要，好，但是你嘴巴就跟我讲不要啊。那明白的人呢，这明白这种心理学的人就好，没关系啦，吃一块啦，这个很甜啊，不要啦，这个真的很甜啦，吃一块，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勉为其难吃你一块啦。就是很多这种人，这种叫相待轮回。为什么伪颠倒，非常伪善呢、啊？不是真实的，是欺骗别人，事实上是欺骗自己，有没有？很容易碰到啊，很容易碰到哦。对，嘴巴说不要，可是心里却要得要命了，他心里就常常期待，哎呀，你赶快送一口来给我吃，你送到我嘴巴我就张开吃了。偏偏就没有人那么有耐心呢、啊。很多人啊，你不要就算了，问你爹，你真的不要啊？不要，不要就算了。但他真的不拿给你吃，你又起烦恼，都自己吃，对不对？你们不要做这种虚伪的人呢，这种虚伪的人害苦了自己，因为他心中常常在那边纠葛啊。我说啊，一切世间的苦哈、啊，心折磨为上。一切世间的苦啊，以心的折磨为上，而这些心的折磨来自于你自己无聊的虚伪，好无聊啊！干嘛这样子呢？因为我常常碰到这样子的菩萨，所以我就对很有意思。他说：“和和染成，像这样子呢，他和和，事实上他的心非常污染的，但他自己呢不觉得。”他以为他很高尚，好了，我勉强吃你一块，是勉强吃的哦。他要讲他吃你那样一块呢，还功德大的不得了啊，哎，真麻烦。和和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他在因果当中，他一天到晚他就依靠着这种心态，希望别人给予，但是嘴巴又说不要，这种人没有福报。你碰到几个真的那么有耐心，一天到晚哄你吃哄你睡哄你这些的，那你一天到晚要人家哄你，不是那些畜生吗？就是那个小狗，来来来来来富来富来来来啊，哄你吃个饼干哦，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是不是如此啊？像这种的哦，叫做什么爱欲交流，它所流出来的不是水，我们讲一般讲爱水已经是沉沦，对不对？它那爱欲交流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它是属于黏糊糊的，那流出来的是脓啊，是疙啊，它不是水啊，水流出去啊算了吧，就水已经很沉重了，但是它那个比水还严重，是液体的，是疙。佛陀在讲我们众生，真是讲到骨子里。因为这样子呢，和和染成污染的心呢、啊，染成因依八万四千因依乱想， 如是故有什么非有色相。非有色相就是看起来像有，但是呢又不是真的实有，成色皆难，但是呢还是有那个色相存在，流转国土。譬如说什么水母，你们有没有看过水母？水母内内的东西有很多种哈，对，那个你拿起来手上是不是像那个什么像一个痰嘛，有啊，碰起来就生熊生熊，现在说那个泰哥泰哥。都有看过水母吗？没有看过，下次去海边看一看哈。那个水母很容易，它那个水就飘上来。那你看它好像不是实在的，但是它在水里，它的一个气泡起来，它就能够走，对不对？可是你抱在手上的时候，它就好像那个我们咳嗽啊吐出来那种浓痰，有没有？啊，哥哥熊熊啊呢，就是这样子。听明白吗？哎。有这种心性习惯的人要改，以虾为目。像这样子的水母呢，以虾为目就是说，事实上它要靠这些比较硬壳的东西来依附了。虾子，譬如虾子的壳是不是比它的肉还硬，看起来是属于硬壳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喜欢夸大，其实他必须常常给自己外面装一个硬壳。所以有一些某一部分的众生，我前几天有教你们听声，对不对？啊，教你们听声，某一方面的众生啊，他讲出来的话，你可以从他的语音当中听出，这个人虽然很大声，但是他中间是空洞的，他必须装一个壳，就是有这种个性的众生，这样明白吗？好，哎呀，很有意思的哈，再来，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类的众生，由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和合奏成八万四千，忽遭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其类重载。好，那么。这样子就是人，这样子相引轮回的众生就是什么？呼朋引伴的众生，呼朋引伴了。现在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冲晒，怎么说？哪一天你们突然间看到路上又在游行了，都是属于这一类呼朋引伴。有一些情况是为了一点小利益哈，就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为了造势嘛，他就拿钱去买啊，啊，你跟着去游行啊，就人多啊。一个给多少钱？好，但是通常更多的是，他一看到一个人，在旁边走哈，呼喊，他就跟着呼喊了，就是这样子，呼朋引伴的，相引轮回，性颠倒，他本性上他就没有智慧了，本性上他就颠倒了。好，和合奏成，这样子的众生是属于哪一类的众生？就是持咒啊，一般我们持咒被咒术所缚的众生。为什么呢？咒术所缚，我们咒术呢，你直接咒术下去的话，就是只当了金刚神，金刚神所管辖这些众生，就是你一咒术他就得来了，听明白吗？就是这样子的众生，合合咒成八万四千，呼召乱响，我一呼你就来了。通常呢会被控制的众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众生，由是故有非无色相。像这样子的众生呢，譬如说哈，曾经好像是在哪里，就是最近呢、啊，我们台湾不是办一个案件吗？那个什么太极门啊，你们有看到这个吗？太极门啊，然后那个法官啊，现在那个新任法官，那叫什么法官？他本身是修禅境的哈，那是学佛，但是现在可能不知道被踢的怎么样子了，我们不知道，因为呢，他就讲这个太极门的那种住持啊，是养小鬼，他用养小鬼呢，用那个咒术养小鬼，然后呢就可以观察人家三世，然后啊，好，就用这样子练财嘛。好，有没有最近的事情啊？你们不知道吗？他讲到养那个小鬼啊， 我一讲养小鬼，你们兴趣就来了，不然你就要快打瞌睡了。可见呢，你们的脑海中还是跟鬼很相应啊。我一讲佛佛佛佛佛，每一个人都快要睡着了。那养那个小鬼就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有的是用那个人家医院里面刚死的那种小婴儿嘛，新死的，就从胎里面拿出来，然后呢，他就有的是用这种方法，就给他晒干了，好，晒干了，把那个晒干中间那个小婴儿那个小骨头，然后他就拿去弄在阴室里面，另外用一个房间在那边供养，每天供养，但是要加持咒，好，还给他一个名称，那时间一到之后，他一持咒语，那个小鬼就来。事实上就是摄他的精魄而来，那有的不是，有的是去坟墓里面去找那个死人骨头，要头盖骨的，反正各种方式都有。好，但是养那个小鬼有时候会慢慢养，慢慢长大。好，不过呢，最大像这种情况，最大也是不是就是说，他们那种脑智力哈不会很高超啊。好，但是因为鬼有五种通嘛，但是他有浅通。所以你派他去哪里的时候，他能够指使禀报，啊，你想要知道什么，他就老老实实的，就是他所看到、他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老老实实给你禀报。有时候他们就是当中一种跑腿啊，去到那个阎王阎律那边去偷看那个，所以有时候那些小鬼会被打得很惨。好，像这种情况，这种众生啊，咒诅厌生，啊，讨厌。生活在，实际上他不是讨厌生，他只是喜欢生活在幽暗当中，疲累充塞这样子的众生，我们看他是非无色相，看他是没有色相的东西，但是呢，也他的色身我们也看不到，叫做无色劫难。不过呢，他是用什么？用意控制。那么你们就知道啊，所以我们呢常常要色身口意。佛陀呢真实的教诲法就是色身口意，色身不造恶，收口修德，好，色意成佛。因为色意，你不色意的话，你要重意的话，很容易这十二类众生随时随地都有你的份，这样明白吗？这里有问题吗？他讲到咒诅厌生，讲到咒诅就是咒诅鬼神了，好，让我们能够猜疑他随咒的来去而不能见。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世上有很多持咒啊，或者是说那些做法灵坛，世上都是在办这些事情。所以我常常给你们讲，你们不要以为学法哈，不要以为说我自己法术高超，我要摒除一切众生。你摒除的众生力量有多大，回到你身上力量就多大，相应的，如果你是以慈悲心、柔软心的话，用劝化劝解的话，你那时候他们就化为无形。所以通常我是教说，你们是应该用回向、用惭愧、忏悔心，先跟一切众生求忏悔，然后你们回向功德给他，好，然后让他们心甘意解，彼此解冤释结。我从不教人说，你用什么金刚拳，你用什么，好，你打得人家一直跑的话，那回给你的力量一定有这么大，这样明白吗？好，所以有很多人呢，不懂啊，他持咒啊，就是比如说持楞严咒啊，持什么咒，他就是希望能够驱一切鬼神、金刚神。然后呢，曾经呢，有一个菩萨，他说他自己念楞严咒啊，想到这个就好笑了，他念楞严咒念到他住的地方别人都不敢去，哎，我听了就很懊恼。不过我去那个地方住之后呢，过不久他就想搬家了。我就在开玩笑说，那你不是说你念楞严咒念的别人都不敢来住吗？因为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师父的因缘，他不是那么圆满嘛，他来这里挂单几天他就要离开，他就认为那是因为他念楞严咒的功力非常大，人家住不下去。好，事实上这种心态是错误的，因为你排挤众生的心有多大，回给你的力量就有多大。你常常是这样子，自己回给你自己痛苦是你自己受，那我们念佛啊都没有感觉啊， 我在那边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也没什么感觉啊，你念咒就你念咒啊，我念佛就我念佛啊。好，那因为他常常这样子互相的排挤心态呢，后来他就自己觉得他就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很痛苦，所以他就想搬家了。我就在笑说，楞严咒不是楞严首楞严三昧定是成佛之定，你干嘛念楞严咒念念你要跑呢？心态不同，我念佛来就来去就去，我没有关系，我有相容之心，他有相济之意，所以他会住得很痛苦。这样你们明白吗？他自己要是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啊。好，但是后来呢，我们也是善巧方便让他留在那个地方。这样你们明白吗？持咒啊，或是说你们用什么法什么法，真的念佛是无上大愿望，能融合一切咒就是金刚宝啊。楞严经你们都看过吧，能降伏一切魔怨啊，遍满虚空都是金刚神，你一持楞严咒遍满虚空都是金刚神来拥护你，而且一切众生看到楞严咒都要恭敬合掌。但是啊，我念佛啊，我一句阿弥陀佛而已啊，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能够摄心口意，最容易入定。我一句佛号大小声念对我来说都是如意自在，可是你念楞严咒的话是容易拐舌头，因为很长啊，一下念到这里我忘记了要从头开始念，到念久了你就起烦恼了，可是我一句阿弥陀佛还是不差，他明白吗？好，讲到这个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像以前我也跟你们讲过吗？那时候刚出家，刚出家都比较不怕死啊。刚出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寺庙附近呢有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是空房子，是居士要借给我们出家师父去禁足用的。那因为我刚出家呢，我的师叔他们呢算是说就是比我年长啊，他们的资格比我老，所以呢就用造轮的。几乎每一个刚出家人都想，我要坐在那里拜佛念佛就好，这就是修行。但是这几年的体会啊，不是这样，是行处坐的。好，那么那时候轮到我师叔去了，应该是我们进组的时候是七天当中啊都不能出那个门的，你就每天在那里面用功，意思就是进这个身组也要进你的心组。好，那我那个师叔每次呢一大早啊三点多四点他就去等待我们寺庙的门口，因为那个房子离我们寺大概100多公尺而已嘛。我们每次打开门，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你干嘛去那里进组？然后他待到第四天的早上，他一回来他就不去了。他一不去我就开始高兴了，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就赶快包袱款一款我就进去了。好，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也很笨了，我没问他为什么一个礼拜待不满了。然后我就住进去了。那一个礼拜全部都是吃那个什么马铃薯，吃马铃薯啊捞那个狗里菜，一个礼拜当中都吃那个。好，但是我有一个好处，我一进到那个房间那个房子的时候啊，我不随随便便去睡在家居士的房间，他有床的，但是我想那是在家居士的床，我不去睡，就我睡在他们的藤椅上。可是呢我在那里面也很用功，因为刚出家我就送菩萨戒送比丘尼戒，一天还要送弥陀经还要金刚经还要地藏，哇我一天好忙哦，我的经都好多好多的。然后那个往生咒要念1000遍，然后阿弥陀佛圣号不知道念几遍几万遍了。好，从早上啊忙到晚上11点多，然后才有机会休息。现在是出家3年，佛在天边了。出家1年呢佛在眼前，出家3年佛就在天边了啊。然后呢弄到晚上搞到11点多就去睡，我每天都很平安，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只是感觉哦，感觉说怎么搞的，我在那里念佛的时候很静嘛，一个人而已，整栋房子很大栋，比你们这一间还大栋，它还有一个庭园，但是我都没有时间走到庭园那边去，顶多走到门口又进来这样，因为我要施食。好，那我老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每次送菩萨戒送比丘尼戒的时候，有时候我一天送好几卷， 我老是觉得后面有一个影子，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只是觉得有一个影子，但是又不确定，因为那时候刚出家，什么鬼神什么之类都没有听过啊，都不懂啊。好，那送送送送送送送到第六天，明天要结束，我是有一点舍不得啊，不想回去，可是我后面还有师兄弟。好，但是从我出去之后，我那些师兄弟没有一个人敢进去住，我也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可是呢，我要是早知道他们不进去住，我就住久一点啊。但是到第七天呢，那天弄到晚上十二点左右了，十二点左右我就去睡那个藤条的那个椅子，躺下去睡的时候，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一个影子。那时候很近的嘛，哈，在一个多礼拜，一个礼拜很近，一看到一个影子，一个男的，大概三四十岁，有胡须的，在那里有那个小山羊胡，你看到，他就眼睛这样子哦，我躺着呢，他这样子给我看，这样看，那我眼睛张开，没有看到东西，眼睛在一闭，他就这样一直看我，后来就顺手就来掐我了，哦，我一紧张，那时候我的往生咒哈，哦，吹个下下给我，那妈咪都喂喂喂喂喂喂，很快一下子在我脑海中一下闪过就三遍，他居然继续往下掐，我就一紧张，南无阿弥陀佛，已经忘记下面的，南无阿弥陀佛，救我啊！然后三声而已，影子马上推到墙壁外，影子就不见了。不见了之后，我这个人也懵大，人讲笨人有笨福啊，我是真的假的，听你叫困，躺下去照睡，睡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起来，才包袱打一打就回去。好，后来才听说那里面曾经死过的美，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好像有跟他打商量说，哎，我们现在要做凉，不知道做什么三昧水忏。我说我帮你写去超度，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几岁，反正我就写一个，好，哪一间房子里面的那个影子，我就写那个影子，有胡须的那个影子。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刚出家很穷一下，没有钱去写牌位，因为一张牌位要1000块，我就给他拿去压到地藏王菩萨的座下，然后等他超荐完，我就给他拿去火化，这样就表示功德圆满。但是从那以后啊，后来我师父跟我师公曾经进去养病，也没有再听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据说那里面曾经有死过这么样一个男人，没有错，是留小山羊胡须，三四十岁就死了。因为这样，所以那个居士他们全家都不敢住，就借师父他们哈，他还只是借，也不是供养。你看，这些居士多老干啊。那后来呢？后来我曾经也是还有照顾过我师父跟那个我师公在那里面，但是那种感觉后面有一个人的那种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好，那一直到过半年多后啊，我一个那个前面进去我的那个师叔啊，那时候啊他才告诉我，他说他每天进去睡在床上啊，从第一进去的第一天就被掐了，所以他每天的一大早4点多3点多他就去跑在我们他里面去坐在我们寺庙门口那边，他又不敢说，然后他看到我要进去很高兴，他也不敢跟我说，他没想到我能够在那里面住一个礼拜。好，那我那些师兄弟事先知道，所以后来没有人敢再进去住，就我们两个人进去住。所以啊，讲到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啊，事实上这样子的众生啊很可怜的，他是依着好那种习性，不过到最后呢他也看到修行，他还好我在那边只是跟进跟出我，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可能那一整天当中我真的都是很用功，我没有时间去打妄想在那时候，所以他也没有机会，然后看我要走了真的没机会下手，再不下手就没机会，好像是上吊死的还是怎么样。好，他们那种都要找替死鬼嘛， 这家伙竟然找到我，还好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还有时间哈，再来我们看第十二类的众生，由因世界，哎不，第十一类哈，由因世界，我何妄轮回，妄颠倒故，和合一成，八万四千回复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象，成想劫难，流转国土，彼普如等一直相成，其类充塞。何妄就是触机的时候，譬如说我跟你们碰面的时候，两方面都是妄想，这样子的轮回，妄想就是不实之想，好，乃至有可能是错误之想，妄颠倒故，这个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妄相轮回那个妄。好，因为这样子慢妄相，我跟你合合在一起的时候，两个都是属于不正确的思想，然后这样子的轮回思想的时候，何妄不休。好，那么妄就是那种慢妄相射出去也是颠倒，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迟到的那一群居士，如果呢我不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子迟到是不对的，他们将继续散发出去所碰到的因缘，乃至以后他们所做的事，继续是什么妄颠倒，他们所散发出去那种妄就会同样都是这种颠倒相，这样明白吗？妄颠倒故，合合异成，合合异成呢，有时候突然间他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产生不同的，但是是同样错误思想，然后产生变化的。这样譬如说你们曾经看过那个白纸吗？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在看哈、哦。有的他说那个基因突变啊，讲基因突变你们就听得明白，有的父母亲譬如说是都是黄皮肤的，那基因突变之后生出来的孩子是白头发白的肉，那眼睛也是白的，有时候眼睛还去注射宿舍色素，那像这样子的人最怕阳光，有没有？整个就粉白的很厉害啊。好，这个就是合合异成。好，因为两个人可能当中有很多思想不同的时候，他合合就异成，就产生另外不同的变化。譬如说水啊，水加盐会产生另外不同的化学变化，同样这个意思，想听明白吗？好，合合一成，八万四千回复乱想。好，回复乱想就是也是一样，在那里面都转不出来，如是故有非有想，好，不是特意想，但是就成那个相状出来的。譬如说是做父母的啊，做父母的他们在选择，我们那天有讲到选择精子银行或是卵子银行，他们所想的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嘛，每一对家庭的因缘不同，可是产生异形，就是他们去到公园里面看到十几个孩子全部是同样脸的孩子，那时候他们觉得诶，这样怎么对啊，那就是合合异成，听明白吗？这样听得明白吗？没有反应。好，再用一个比喻，在好像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区，好，有一个区是专门越南人的区。那曾经呢有这么记录，那越南人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好，那父母亲呢在一起的时候，那父母亲在一起，他们不曾想过一胎十二个婴儿。曾经在那里面哈，曾经在那里面有一胎十二个婴儿，里面不知道死了四五个，还活了六七个，第二胎又十二个，要命。好，那也有一胎六个，连续三胎都是六个的。我觉得那个是祖母，那个是祖母的习性。六个都活，三胎就十八个，哎，阿弥陀。那不知道在，好像在。在哪里啊？在欧洲那边，对，那个还有一个六胞胎的，都是女孩子，六胞胎都是女孩子。那有时候他们出门呢，母亲就要拿一条那个很长的串子， 一个小孩子绑一个手圈带出门就一排，好，全部是这样，全部都活。那我还看过呢，一个三胞胎的孩子，三胞胎，是三胞胎，但是每一个人脸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孩子的脾气都不同，一个很爱现，一个很阴沉，然后一个很热情。这三个折磨他那个母亲，折磨的要命，真的是要命。一个是半夜起来，一个是白天起来，然后一个是傍晚起来，你看整天两个一对父母要弄三个，这弄不来啊，真的弄不来。好，那你们就知道这个叫什么？非无色相，本来没有，他没有打妄想说，哎呦，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却产生，好，产生成想皆难，出来的形状就变成这样子，这样听明白吗？这个叫回护乱想，流转国土，比普卢等一直相成，其类冲塞。像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在哪一些众生当中可以看到罗隐细腰风，或是明灵，明灵有子，我以前有讲过明灵，有没有？什么叫明灵呢？它就是有一种好像类似蜜蜂的那种小动物哈，它就在也是在春天这个时候，它用那个土堆啊，弄成一个好像瓮形啊。这种众生啊，这种众生就是以前在人道当中喜欢养蛊的众生。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哈。然后他弄成一个小土瓮子，中间会有一个口，好，他就去抓很多各式各样的虫，就给他塞进那个瓮口里面，再去粘一些土，就把那个瓮给合起来。合起来之后，他让那些虫自己在那里面互相残杀，好，就互相残杀，死的。弱的那一方就变成食物，他也那一条虫也在那里面吃进了所有的虫之后，好，那他就变成最强的那个。那最强的那个的时候呢，那这个明灵呢，他就到那个就是那个土堆上，他常常就讲，你要像我，你要像我，你要像我，你要像我。传达的意思是这样啦，事实上也是这是说咒还是什么啦，反正你要像我，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其实那些虫都不是他生的。他就是去外面咬过来。